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的9章13到21节，我们要来讲一讲宝宰。我们今天先讲第一部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们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
其实你看这个灾啊，又重复了过往神对法老还有埃及地全地的百姓们的一个慈悲和怜悯。我们看到了审判当中的启示，看到了神清楚的再一次提到降灾的目的，再一次给他们有回应的机会，甚至提出了救法，就是如果你听到了并且相信了，你是可以逃避这一灾的。所以这一灾呢，又是少数的几个神再一次差遣摩西去提前的警告他，再一次的容忍他，并且呢指出了一个解救的方法。但是我们看到真的非常的可惜啊！从这一段的强调里面呢，我非常的喜爱神自己的宣告，他说要叫你知道我是耶和华。再次强调出埃及记整个对于埃及人来说好像是一次政治的背叛，是一次起义行为，好像是政治事件，但是从上帝启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神向人类自我启示的过程，包括了对埃及全地的一个启示，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除我之外再无别神，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的名会传遍天下，天下只要愿意听从我的都可以得救。所以其实神已经向普世展现了他的救赎计划，借着这一个灾祸的启动的全过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启示他自己。我觉得即便是在灾害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击打的过程当中都充满了慈爱。
神在第七灾的时候呢，特别详细的跟法老启示了他自己，以及包括启示了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告诉你说我是谁，我为什么做这个，我如果要是换一种方式是吧，你们早都灭了，可是我没有灭你们。其实神在不断的用一种挽回的心态，等待埃及法老和他的臣仆们愿意悔改来到他的面前。可惜这些人真的是太顽梗悖逆了。可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我们就是法老，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法老的那个悖逆刚硬和罪性，所以我们不能够耻笑法老说你咋就见好不收呢，而应该从法老的身上看到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真正最可怕的那样的一个悖逆。
是，
那珍儿姐，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对他的权柄有一次这么详细这么重要的启示？神在起初法老骄傲地说耶和华是谁啊，我不认识他，他没有在这个时候去启示我是谁，没有像跟摩西说我是我，对吧？没有。他为什么要等到第七灾了？这都已经开始伤到人的 性命了，他才启示自己的权柄呢？
其实他不断的在每一灾的过程当中都在启示他自己的权柄，但这一灾很特别，他在启示权柄的同时也提出了他的忍耐和解救的方法。其实很多的人呢，尤其是不信的人，都质疑神的美善，因为说神既然有主权，如果他是美善的，他就不应该降灾嘛，因为降灾他就是一个
残酷
的残忍的神，他才会降灾。你看看这么多无辜的百姓受害，但是却在每一次的灾害降临的时候，神一次一次的启示他的主权的同时，却非常非常清楚的留有余地，他让人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到了这是
第七次了，
他的忍耐并不是因为他软弱，他的主权是何等的真实，他甚至每一次都告诉他说，我将在什么时候降灾，以什么样的方法降灾，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避祸，只要你愿意听从，你就一定能够逃过这一灾。这样的一种清清楚楚的救恩计划，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已经说了吗？主耶稣说了，我必再来，我必再来。很多人都当成笑话，甚至包括基督徒也觉得他像一个虚无缥缈的笑谈一样的。哎呀，说主再来，说了几千年了，也不见风吹草动。但你知道，主在分享他的主权的同时，是以他的忍耐作为铺垫的。如果没有他的恩慈和忍耐，我们根本没有一分钟可以存留的余地，因为我们实在都有法老的灵在我们里面，又骄傲又无知又愚蠢又自满又刚硬，不愿顺服，不愿信靠，甚至不愿意悔改。这样的一种心态不单单充斥在非信徒当中，在神的家里也满是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所以神的忍耐不单单只是向不信的人开启，也包括他这些顽梗悖逆的儿女，并不是因为神软弱，而是因为他实在是太爱了。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启示之下，却加了如此大的一个恒久忍耐的爱，在审判当中却有无比的救恩的启示，他也让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是要求回应的。当灾临到的时候，只有那听见就照着去行的才会获救，否则的话，你就看到灾难来临的时候，人的回应立刻就反映在他的生命的果效之上。有的人没有当回事的，马上就遭殃，马上就受害。但当我们听到就照着就行的，那我们和属我们的就能够获救。今天让我们重新思想，听见是不是等于敬畏？是不是知道就等于顺服？完全是两码事。只有当存着敬畏的心，听见就立刻照着去行的，才是真正信靠和顺服的。所以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说你信神，却没有半点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体现我顺服神、听从神的话、及时的悔改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等于不信。
21节当中呢，说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我自己觉得这一段哈挺扎心的，为啥哈？这些法老的臣仆们，你自己咋不站到田里呢？你把你的奴仆、把你的牲畜留在田里。这个经文啊，以前可能我们往往都忽略掉了，但是你后来发现说，真正的那些恶人，他不会触动自己的利益和生命，但是他会用别人的利益和生命去为自己的自私来买单，这的确是人间之最大恶啊！当他们因着他们的不顺服，把自己的不管是仆人也好、家业也好、牲畜也好放在田地里，用别人的生命、别人的死活来挑战上帝权柄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太不可靠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奴仆，我们跟这个埃及的这些臣仆、法老的这些奴仆一模一样，因为我们也在为这个世界做工。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认清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主人的黑暗、自私和自利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也会像一群傻子一样，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指挥我们，我们就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死亡的这条道上真的是狂奔裸奔的。
是，所以真的很可怜。我们也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的那种贩卖毒品的人，他却告诉自己的孩子永远不要碰那个东西，他明知道这些东西是有害的， 但是他不在乎其他人的性命，他只对自己认为重要的进行保护。但是这一群人在神面前也是永远不可能逃脱的，哪怕这一灾他看起来逃脱了，
是
他自己和他家里的人
藏在屋里
藏在屋里。哎，你看，只要我头顶上有一方天地可以遮盖我，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逃脱最后的审判。不，最终任何人只要他的家的门楣上没有羔羊宝血的，就一定会灭门之灾。我们知道他只不过是短暂的逃脱了而已。今天呢，埃及人的状态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有些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总觉得他像一个已经过去的历史书卷，或者是甚至有人当神话来读的时候，他当然激不起我们现今的一种心里面的波澜或者是冲击感。但是如果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你读着读着你可能就会有毛骨悚然，心生敬畏之心。因为我们的神自古至今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当初在埃及全地行了十灾，并且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平平安地领出来，他如今也是照样可以如此待自己的百姓。所以无论是何人，如果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就不可以苦待神的百姓，或者也不可以以神为可以挑衅的。就像刚刚妹妹所说的，不要以为神可以试探，不要不断不断地试探他的底线，不要以他的忍耐作为他的软弱。今天神忍耐宽容我们先世所犯的罪，是因为他实在是太慈爱了，太爱了。可是因为神的圣洁绝对不会允许无止境的包容罪恶的存在。当一天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救也救不回来的，因为他不是不救我们，是我们自己弃绝他，如同法老和他的百姓一样的，在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当中，还不是七次，是九次这么多的机会，都没有及时的回转。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鼓励所有听到这期馒头对话的听众朋友，不管你信主还是正在寻求信仰的过程当中，敬畏之心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不确定神是否存在，那你就当他存在，因为如果他存在你却当他不存在，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埃及法老和他臣仆，也就是所谓的这些领导者们的无爱，和神在这里所彰显的大爱，形成了一种特别鲜明的对比和冲击。如果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人身上，不管是什么样的 leader， 不管是什么样的领袖的身上，你都会发现无爱是他们的本相。如果我们想要被爱，被爱医治，被爱包裹，被爱激励，被爱扶持，被爱去喂养，那我们唯有回到爱的本身，就是我们上帝神，我们的天父面前。只有这份爱才可以充充满满的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依然有前行的力量。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耶稣爱。